刚才这一段圣经是使徒保罗到处传道23年之后写下来侍奉主的秘诀。23年，他走遍了罗马帝国西边的地图，他说再也没有福音可以给他传，他就预备向西班牙去传福音。在这之前，他就写下了哥林多后书，然后写下罗马书。他侍奉主的重要的一个要项，主是宝贝，我是瓦器，也就是今天我们所讲的题目。他说因为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的里面，显出这莫大的能力不是出于自己，乃是出于神。所以我们继续讲与主同工。与主同工第一次讲的是依靠主顺服主，第二次讲的是爱主更深，第三次讲的是爱主重于那些。那现在第四次跟各位，凡有心与主同工侍奉主的弟兄姊妹，不要忘记保罗留下来非常重要的一个教训：主是宝贝，我是瓦器。当你真能明白宝贝放在瓦器里，你也能经验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，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，遭逼迫却不被丢弃，打倒了却不致死亡，因为神莫大的能力来托住我们，而且成就他的工作。那今天我们很基本的其实只讲两方面。第一方面，我是瓦器有什么意义？第二方面，主是宝贝怎么能在我们里面产生功能？侍奉神与主同工，这是属灵的征战，这不是做一般的工作，因为是与那邪恶的势力、空中掌权的恶魔，也就是撒旦魔鬼在交战。侍奉神不是有本事就可以，不是有方法就可以，不是去做就可以，因为恶者邪恶的力量是非常大的，魔鬼是空中掌权者的恶魔，我们是跟他挑战。所以亲爱弟兄姊妹，侍奉神若没有神的大能在我们里面，若不是神支持我们，若不是神带领我们，若不是神为我们征战，我们是没有力量的，打不过魔鬼的权势，胜不了罪恶的力量，也敌不过世界的引诱，更没有办法克服环境的艰难。所以保罗侍奉了23年之后，他清楚我只是个瓦器，若没有宝贝在瓦器里，神的工作是 不能成全的。瓦器宝贝为什么连在一起？我先把当时的背景跟各位说一下。在主耶稣那个时代，如果你家里有金银财宝，有什么珍珠碧玉，有黄金有白银，怎么去保存呢？我们今天比较容易，你到银行开一个保险箱，然后把这些都存进去，你就比较安心了。那请问各位，主耶稣时候有没有银行？有，怎么没有？你们乱答哈。那主耶稣不是告诉门徒，拿一千的要把钱放哪里去啊？主耶稣讲的是兑换银钱的。可是那个希腊文就是银行，所以有些圣经就翻成银行，是有银行的。但是古代银行有没有保险箱的设备？没有，还没发明。所以古时候你钱可以放到兑换银钱，放到银行去，但是金银财宝怎么办？他们都是买一个瓦缸回来，一个瓦缸，看你多少财宝就买多大的瓦缸，或者买好几个瓦缸，然后摆在瓦缸里面，然后大概是从你家后门出去，向前走20步，向右拐15步，再向北边走30步，然后挖个洞埋下去，然后自己记下来，20步15步别忘了，埋好之后就安心了，因为那个时候地都比较大。不过古人常常去外地做生意，或者战乱出去打仗，结果客死他乡，那你口袋里摆了20步15步，人家不知道干什么，通通给你埋了，所以就有很多瓦缸在地里面。所以主耶稣讲过一个比喻，有一个工人去雇到大户人家去种田，去种东西，一挖挖到一个瓦缸，挖出来之后金银财宝。那现在考你们，挖了金银财宝怎么办？拿回家，没这么简单，拿不了的。因为啊，所有地里挖出的东西是归地主的，你没有办法把它拿走，拿走就给你知道了。那他就很聪明，挖到马上给他埋起来，通通看不见。他就跑回家，自己老家，把他老家的房子田地都卖了，然后跑来跟这个，下面是我想的了，跑来跟那个主人说，主人啊，我很会种田，你们家这个地不好，种什么都长不了什么的，有机会赶快把它卖掉，不好。结果那个 地主一看说，这样的话好吧，你帮我打听打听哪里有要买的人，他就以后就想办法就给他买下来了，自己出了钱买下来。那现在再考你们，买下来之后第一件事做什么？把那个缸挖出来。那按照当时的习俗，地是谁的，地下东西就是谁的。好，这是主耶稣讲的一个比喻嘛。那现在我重点是什么呢？当时保罗讲这个话大家就懂了，瓦缸是不值钱的东西，瓦缸就是泥土泡上水捏一捏，火烧一烧，瓦缸如果值钱是看它里面装什么，里面装自来水就值自来水的钱，里面装的是牛肉汤就是牛肉汤的钱。今天看瓦缸装什么，我再请问各位，各位是什么？瓦缸。请问你们装什么？装牛肉啊？不是啦，装宝贝。 我们都是瓦缸，我们里面都应该装什么宝贝？当宝贝在我们瓦缸里，你才能侍奉神，你才能够与主同工，美好的同工。凡羡慕与主同工的，请记住，我们只是瓦缸。你要天天常常思考，到底我里面装了什么？到底我这里面是不是宝贝？但愿宝贝越来越增加，里面其他东西都不要了。当宝贝越充满，你越会经验，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，不是出于我们。神的作为乐意借着我们去彰显，但是我们就要思考了，我是瓦器的话，第一件事情要思考的，我们算不得什么，千万不要高抬自己，千万不要骄傲。在神面前，越能装神的宝贝，你里面要越空，越懂得虚己。像主耶稣，他是完美荣耀万有的主宰，本有神的形象，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，反倒什么？诗班告诉我，好像你们都准备好了要回答，答对了，反倒虚己，要谦虚自己。保罗是一个很懂这个道理的人，因为他很有学问，因为他学贯两希，不是中希，学贯希伯来文化，又学贯希腊文化，他又被主耶稣亲自选召，又被提到三层天，他又有培灵布道，还有神医，还有行异能，诸般的恩赐，那真是太多内容了。但保罗明白，若是靠这些都不行，还是天天靠着宝贝在瓦器里才能成全。那谦卑的心，保罗实在有很好的榜样。你去读保罗的历史和生平和著作，当他信耶稣传道22年，就是写刚才这一句话的前一年，他是写了哥林多前书。他说，我实在不配做使徒，跟彼得、雅各、约翰这些使徒比起来，我最小，我是最小的一个，耶稣怜悯我，跟我显现，拣选我。但是彼得、约翰、雅各他们都是了不起的大使徒，我最小。再过4年，他到处传道31年，写下来的是以弗所书。以弗所书写的时候，他正在罗马坐牢呢，在监牢里，他就写给以弗所弟兄姊妹说，弟兄姊妹们，我跟你们比起来，我是最小的，你们是在许多方面都比我强，这是很不容易的了。保罗实在是建立以弗所教会的大使徒，在以弗所教会牧养了3年，然后离开。他说，我在你们弟兄姊妹中间，我是最渺小的，这是真的很谦卑的心。再过3年，他都面临殉道不久了，写提摩太前书。他写的时候说，弟兄姊妹们，我是不配的，在众罪人中间，我是罪魁，我是最大的。他说，我过去是逼迫人的，辱骂神的，他的确是如此， 他就想到像他这样子能够被上帝拣选使用，只有感恩。他说，若不是上帝怜悯我拣选我，耶稣基督以我有忠心派我服侍他，我是罪人中最大的罪魁。这是一种真正内心一直保持谦虚，知道只是瓦器嘛，瓦器算什么，泥土加上水火烧一烧而已，若没有宝贝是不值钱的，是很平凡的。基督教慢慢慢慢越走越偏差，就是人反过来了。你看天主教以后，就是基督教发展发展到以后偏差的一个境界去了。开始第一步做修道士，这个修道士就比平信徒高一层了。等修道士到了阶段修完了，开始做神父了，那神父的地位更高了，因为他可以在告解之后，一般弟兄姊妹告解，告解完了之后，你的罪赦了，带着赦罪权柄去服侍人了，比人高一层。神父做久了以后要做驻堂的主教了，驻堂主教做完了变成那个都市的主教，都市主教做完了变成那一个省份的主教，再去变成一个国家的主教，然后再会升级到红衣主教，就是枢机主教，又要考试班了。枢机主教做完了就有机会做什么，做教皇了。选教皇都是从枢机主教来投票选的，越做越高，慢慢就忘记了我们只是瓦器。若没有宝贝，瓦器算什么，瓦器能成就什么。所以亲爱弟兄姊妹，我们都要侍奉神，与主同工，一直记住我们只是什么，应当充满什么，宝贝。所以现在又要考试班，请问我们在人面前，我们自己的感觉只是罪魁，还是会变成教皇？试班回答，记住啊，我们只是，虽然上帝很用你们了，我看你们今天唱得很好听啊，哇，这个看这个李长老指挥很有劲儿，是不是哈？哇，那个很感谢主啊，真是把这个加利利的陌生人唱出来啊！记住，就是要基督充满在我们心里啊！若没有主耶稣基督充满在我们里面，我们没有办法做成什么功，没有办法让神的荣耀能够彰显出去啊！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。圣经很多被神用的人啊，我今天特别讲施洗约翰，简单讲一点，成为主耶稣的先锋，开路先锋。施洗约翰其实很多非常好的条件，他从小就蒙上帝恩典，他分别在旷野长大，他不但身体强健，他的心灵强健，所以从小长大是非常属灵上很好的，他又有非常好的属灵背景。请各位回答，他的爸爸做什么职业？爸爸是祭司团里的，都可以轮流做大祭司的，所以在属灵的背景上他是非常了不起的。再说他跟主耶稣什么肉身的关系啊？表兄啊，表哥啊。所以按辈分，地上属灵的不是属肉身的来说啊，比主耶稣还高长半年，表哥。 当他出来侍奉耶稣的时候做先锋，法利赛人、撒都该人那一些西律党人都派人来问了，你是谁啊？你在这边传讲天国近了，应当悔改，你是谁啊？那么施洗约翰在那边传神的道，那他们就直接问了，你是不是基督啊？约翰说，我不是，我不是基督。然后就问了，那你是不是以利亚？他说，我也不是。那你是不是那先知啊？就是旧约预言要到地上来做弥赛亚先锋的那先知。他回答，我不是，我不是。他好像只会答我不是，他不会答别的，我什么都不是。那人家，那你到底是谁啊？他的回答非常宝贵，他说，我是那旷野的什么呼声，我只是见证耶稣，我只是个声音啊，你不要管我是谁，你听到就好了。听到耶稣弥赛亚来了，来接受弥赛亚。所以他过了一段时间之后，很多人跟从耶稣，他的门徒都看不过眼了，本来跟从你的跑去跟从耶稣，但是施洗约翰讲了八个字，这八个字非常宝贵，大家会背吗？大家说是什么？他必兴旺，我必衰微，或者他必增加，我必减少。这是能与主同工，能让神使用非常重要的一些基础。我们只是瓦器，永远希望他增加，我减少；永远希望他兴旺，我衰微。然后神的作为就会借助我们彰显。所以施洗约翰在地上的时候，以后圣经给他的评语，他没有行一件神迹，所以行不行神迹倒不重要，下面一句很重要，他为耶稣做的见证没有一句不应验，耶稣借着他所传的道，所讲的话能够成全，为耶稣做见证，那个声音真的进到人心灵，神的声音临到，真正改变人心。这是第一点，我尽量简短，因为今天还有薄饼。那第二个重点可能是更重要的，第二个重点，器皿能够被主人使用，最基本就是干净。不管你是黄金打造，你是白银打造，你是泥土烧出来的，你是木头挖的，干不干净是一个非常基本的条件。如果一个茶杯主人希望拿来倒茶水给客人喝，一个黄金的茶杯里面一堆泥巴，一个瓦器里面是干干净净，很明显的一定主人是用这个干净的瓦器装了茶水给客人喝，不可能去用黄金茶杯里面一堆泥巴给客人喝。所以器皿要追求圣洁，要清清洁洁，神才能用啊。保罗劝提摩太，在大户人家有金器、银器，有木器、瓦器，有作为贵重的，有作为卑贱的。人若自洁，脱离卑贱的事，就必做贵重的器皿，成为圣洁，合乎主用。这是各位也熟悉的圣经。凡要想在神的事工上成就神的事， 也就是与主同工，也就是宝贝充满的器皿，必须洁净，不洁净，主人没有办法用。为什么神大大赐福约瑟，使他成为埃及全地的宰相？他是追求圣洁，他的哥哥们为非作歹，约瑟不跟他们同流合污，去告诉爸爸，哥哥们作恶，结果被哥哥们仇恨，本来要把他杀了，后来是把他丢到坑里，最后把他卖给商人，带到埃及做奴隶。到了埃及，没想到又被祖母诱惑，但是约瑟说，我岂能做这大恶得罪神呢？在神面前分别为圣。以后经历监牢的辛苦，但是他没有埋怨神，他也没有仇恨他的兄弟，上帝就把他提拔，放在全埃及宰相的位置，甚至以后救了他的一家人，雅各七十口通通下埃及得到救赎。因为那个时候遍地饥荒，只有在约瑟统治下的埃及，在他的智慧，在神的引导下，大大蒙福。他心里真的饶恕了害他的兄弟们，他认为说，不是你们把我卖来的，乃是神把我差来的。从被卖的心改成被差的心，这是完全不同的一种心状态。神大大赐福他，大大使用他，所以分别为圣非常重要。圣经里面好多好多例子，我再举一两个吧。像参孙，本来是一位大能的士师，参孙把狮子撕为两半，参孙拿一根芦筛骨把一千个仇敌打败，他把仇敌的城门拆下来，扛到另外一个地方去。参孙是上帝用大有能力的一位士师勇士，但可惜不懂得分别为圣，一而再再而三犯罪得罪神。当神能力离开他，他被人绑起来，眼睛挖出来，在那一边推磨，那最后神怜悯他，在大庙的里面把庙给弄倒，大家都死在庙里面。但是何等可惜，每当看到参孙的故事，实在让我们大大的提醒。圣经里面约书亚，他带领百姓自洁，然后过约旦河如行干地，围绕耶利哥城七天之后城墙倒塌，上帝的作为显在他们中间，因为他们自洁分别为圣。但没有想到接下来去攻打爱城，一个小小的爱城，派一些少数人去打，以为没有问题，却大败在爱城军兵的面前。后来发现什么原因？因为雅干贪爱钱财，拿了不当拿当灭之物，当把这个当灭之物给他消除了以后，爱城很快就打下来。弟兄姊妹，圣经的原则非常清楚，若想与神同工，让神的能力彰显，务必追求圣洁，逃避私欲，同倾心祷告主的人追求公义、信德、仁爱、和平，让神的真理充满，神的大能一定会彰显。前两年 也很伤心的事情， 在我们基督教界，可能各位都知道，两年前有两个在基督教里面非常被上帝用的人，一个在美国，一个在韩国，都因为不追求圣洁跌倒了。在美国很有名的，各位可能都知道 Bill Gothard， 他是我们中文叫做真善美基本生活讲座的创始人，他也是所谓 homeschooling 的一个推动人，在美国很普遍。他的这一个seminar Basic Life Seminar 在美国250万人以上参加过。以前我在 New Jersey 的时候，我们教会还是特别推动他的这个 Basic Seminar 的各种课程。两年前很可惜，我就不多讲细节，总之是在男女关系上面出了问题，他只好辞职离开他那个机构。我们都不敢相信这是真的，非常可惜，很可惜。亲爱弟兄姊妹，在神的工作上，在侍奉神的路上，一定要自洁，一定要脱离卑贱的事。人不知道，神知道，但是当你继续在那不当的情况中，没有办法掩盖，隐藏的事要显明出来，不能够好好侍奉神。另外一位是韩国赵荣基牧师，他是全世界最大的教会的创办人，他退休了，但是还是教会影响非常大的。他钱财的误用，利用教会的钱财支持他儿子的事业，买他儿子的股票，差不多美金5亿元，5亿美金。他们教会太大了嘛，那个教会70-80万人呢、当他们还不到10万的时候，我在那边参观，在那边学习，看了很久。不过当然他们是走灵恩路线的，但是现在这么多人，钱很多很多，那他在这么有权柄的情况下随便用教会的钱，以后被揭发出来，所以他也只好俯首认罪了。这太可惜了。与主同工必须自洁，追求分别为圣，若不然，即使你再有本事，神都要把你摆在一边。这个例子太多。30年前在美国电视广播非常有名的 Jim Baker， 可能各位听过他的名字，可能各位知道，有些刚信主大概不知道。早期广播事业他有份在这个700俱乐部，各位听过700俱乐部吗？他也很多对他非常好的反应，后来也是在男女关系上面出了问题，以后坐牢了，还有贪污钱财。20年前另外一个非常有名电视广播 Jimmy Swagger， 非常会讲道的，那他也是灵恩运动的，但是也因为犯了罪，结果也被神摆在一边。虽然他到今天在这个 Louisiana 还在那一边有他的很大的教会，还在领聚会，但是他的整个事工就垮下来，不像那个20多年前是在全世界都很多很多电台传播他的布道，但是他的丑闻是被大家认为这不合适成为神的仆人，所以他现在讲到的情况少很多，但是他电台还在。但是很可惜亲爱弟兄姊妹，你是瓦器，必须追求圣洁，不圣洁神一定不能用。第三个瓦器很重要的是什么？瓦器很重要的是不为自己的，乃是为着主人，为着别人， 为主为人的心态。任何茶杯是为了主人去装茶水，让客人可以喝，我们都是一个茶杯，千万千万不要想做古董。古董茶杯是不一样的，古董是摆那边玩的，摆那边欣赏的，但是古董有的时候是会害人的，因为古董我们中文另外叫做古玩，古玩跟古董是通用的，古玩就是一种古代的文物，供人把玩的，古代的书画，古代的器皿，让人来欣赏的。基督徒不要做古玩，因为中国有一句成语啊，各位都会背，玩物会什么？丧志的。你不是古董，你是器皿，你是去帮助人的，你不是去害人的。很多人买古董花了倾家荡产，买了半天之后发现是假的，是很可惜的，这很多是如此的。但是我们不要做古董。诗班是不是古董？是什么？瓦器。感谢主，这诗班真是属灵的，很高兴。我们不要做任何不能够帮助人的，还会害人的。各位大概看过《三国演义》，那个时候刘备喜欢古董，刘备喜欢古董，但是刘备以后呢，怎么弄来一个白玉的美人，他就非特别喜欢这个白玉美人，这个古董到处都带着白玉美人。他有好几个太太，有一个太太很贤惠，叫甘夫人。甘夫人就劝他了，他说啊，千万不要玩物丧志啊，你要专心在你的军国大事上面，你的心不要摆在这个古玩上面。刘备被点醒了，所以以后他继续专心这个，在三国的里面还有一个角色，当然后来没有成功。所以亲爱弟兄姊妹，我们是要为做主为做人，合乎主的使用，能够帮助成全别人，这个是太重要了。我前些时候得到消息，我非常尊敬的一位宣教士过世了，去年过世，95岁，各位大概都不认识，但是我认识很久，认识53年，因为从我开始传道那一年我就认识他，在台南，台湾的台南。为什么认识他？他那个时候40几岁，我是22岁，刚刚出来传道。我非常佩服这一位，他是一位美国这个德州派到台湾去的宣教士，他是一位姐妹是学医疗方面的，到了台南做台南麻风病院的院长。麻风病院我22岁从来没见过一个，但是看到圣经麻风病，心中感觉很可怕，所以我22岁出来传道就被他邀请去麻风医院传道，去讲道。讲道麻风医院从来不知道什么样子但是很可怕请问师班你们去不去？怎么不属灵了？去不去去，感谢主还有我就去了，好去吧，去祷告主保守第一次看到麻风病人真的有点害怕，因为他那个有的皮肤肿出来，有的鼻子没有，有的耳朵没有哇，这个真是，我那天看到我想说哇，这怎么办主特别保守我在那边讲到我后来就发现，原来这一位姐妹 天天都在扶持这些病人，我非常敬佩他。那他31岁到台南传道，1952年，他31岁，他传道几年之后，大概传道10年，他就跟一个曾经得病而好的一位当地的人结婚。当然那个林弟兄基督徒，他们是很好的家庭很有钱的家庭，以后做了教会长老，叫林长老，他就跟林长老结婚了，然后就两个人一同服侍这一些病患。他们为了体恤这些病患，以后把麻风病院改了名称，改成什么呢？改成特别皮肤科诊所，因为免得刺激他们，特别皮肤科，除了在台南，还在嘉义都建这样的诊所。那我就在那边看，这发现真是很佩服，他真的是为主的缘故，为人的缘故在那边服侍。去年他95岁过世了，大家就好多人参加他的追思礼拜，把很多他这一生的贡献讲出来。他除了办特别皮肤科诊所，还办了小儿麻痹症的光明就业中心，帮小儿麻痹的人找到工作，然后办敬老院，办托儿所，办青年灵修营地。然后他跟他先生一同建立了两个教会，一个叫临安教会，一个叫做美好教会。我以前在台北神学院教书的学生，毕业之后就参加他们的侍奉。他跟他丈夫这50多年奉献了超过10亿台币，我算一算了，差不多3300万美金，他们这一家人，他们当然丈夫也很有钱，为神的缘故，为人的缘故，超过3300万美金奉献给神。他很有土地，他的丈夫土地奉献很多，做神的事工用。所以当他在侍奉的过程，政府给他很多奖状，这些奖状我都搞不清楚叫什么奖状，什么叫做景星勋章奖状，师班懂不懂？不懂，还有叫做什么紫色大寿锦勋章，懂不懂？也不懂，你们都没得过，我也没得过，这些勋章，还有呢叫做什么医疗贡献奖，懂不懂？都懂了，然后还有做荣誉市民，所以我看这些报道心里就很感动，他已经回天家去了，在主的荣耀里面，但是他的心是什么？就是为主为人来到台湾。由于时间关系，我现在必须要做个结束，还没讲，还有差不多一半没讲，但是不要紧，我后面就可以快一点了。那宝贝在哪里呀？宝贝在哪里？保罗说了，他说我身上常带着耶稣的什么死，好让耶稣的什么在我身上显明出来，耶稣的身，什么是宝贝？就是耶稣的身，也就是耶稣的生命，也就是耶稣那死里复活的大能，那无穷生命的大能，耶稣那统管万有的大能，叫万有归服他的大能。当耶稣的身能从你生命中显出来，你就经验莫大的能力，这莫大的能力要成就神的工作。耶稣的身怎么能显出来？耶稣的死 要先在我们的身上。耶稣的死什么意思？主耶稣到地上来，他说，我凡事照着父的旨意行，不照着我的意思行，像他自己意思，若跟神的意思不一致就要死。如果我们自己的意思跟神的意思不一样的时候，向你的意志去死。当主耶稣在客西马尼园祷告，我父啊，倘若可行，请你把这杯拿去吧，但不要照我的意思，只要照你的意思，向自己的意思死，父的意思要主耶稣上十字架，他就勇敢面向十字架，最后说成了，神的旨意成了，神的救恩成了，神的计划成了。当主耶稣死了，埋葬了，所以圣经说神让他儿子从死里复活。当然主耶稣自己也能复活，圣经的一般用词就是父让子复活了，因为子一切顺服于父，父让子升天，在至高之处，万王之王，万主之主。当你真的肯向自我死，敌对神，不合神旨意的思想、意念、行动去死，神的大能就会显在我们身上。但是不肯死，常常就生活不出来。基督的死藏在我们身上，基督的生就常显在我们身上，神的大能就会不断流露在我们的工作侍奉中。亲爱弟兄姊妹，所以最后的问题，我们真的肯向自我死吗？如果我们真的肯，当你面临各样有交战情况下的时候，你要真的说，神啊，我愿意以自我的死而得着基督那荣耀的身在我里面不断地显出来，神就会用我们每一位，神的大能让我们经验奇妙的作为，你就会好好侍奉神了。愿神赐福各位，我们低头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感谢你，你愿意让我们这些瓦器充满宝贝，充满主耶稣基督死里复活的大能，无穷生命的大能，叫万有归服的大能。我们恳求帮助我们圣灵运行，真是与主耶稣基督一同死的心态，也就是凡事遵从天父的旨意，不照自己的旨意，好让主耶稣生不断显明在我们生命中，显出莫大的能力，不是出于我们自己，乃是出于神。愿你赐福在北堂众弟兄姊妹，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我们接下来要举行圣餐，纪念主耶稣基督为我们死，为我们复活。我们欢迎每一位留下来参加。虽然我们只让信主受洗的弟兄姊妹拿着饼拿着杯，但各位慕道朋友，希望你能够了解基督教信仰最中心重要的一个礼仪。这个礼仪借着拨开的饼，借着分享的杯， 是纪念神的儿子，我们的主替我们一切的罪过死在十字架上，而且他复活升天，我们现在纪念他，我们感谢他，而且我们等候主耶稣会再来，把我们带到天家与主同在。所以慕道的朋友们，当这些过程我们唱诗，我们纪念，也希望你早日信主耶稣，你也邀请主耶稣进到你的心中，做你的救主，做你的生命主，他必拯救你，你就加入教会，接受洗礼，然后就可以领着饼和杯。但是参与在这样的活动中，是了解明白基督教最根本最重要意义的好机会。所以我不希望慕道朋友你就离开了，因为这是基督教最重要的一个礼仪。如果你知道的话，天主教所有的聚会都是望弥撒，所有的聚会它都是擘饼聚会，都是有饼和杯，因为这是基督教信仰的核心。所以慕道朋友你不领着饼和杯，但是欢迎你参加，更盼望你就打开心门，邀请主耶稣进到你的心里。我们来唱耶稣为我受伤的歌，为我受死，为我复活，为我升天，为我再来，这一首诗歌。不是弟兄姊妹到前面来，
为我受伤，为我受伤，在十字架，耶稣为我受伤，罪的赦免我今得着释放，都因救主耶稣为我受伤。
我们请弟兄姊妹有一分钟的时间，每一位在神面前来祈祷，感谢神赐下他独生的爱子，感谢主耶稣为我们舍命流血，感谢圣灵感动我们心悔改认罪信靠主，把荣耀归于主，特别纪念主耶稣舍命的爱，等候他的再来，更审查我们自己，若有得罪神、亏欠神、亏欠人，你现在自己在神面前认罪悔改，领受饼杯，能蒙神的赐福。一分钟现在开始。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，拿起饼来祝谢了，就擘开说，这是我的身体，为你们舍的，你们应当如此行，为的是纪念我。 亲爱主耶稣，满心感谢你，甘愿这样的舍命，这样的牺牲，受了我们罪的刑罚。我们感恩今天你坐在父的右边，仍然注意看我们的心如何。愿你的爱感动我们每一位信靠你的人，领受这饼，在饱尝你的慈爱，也得到你丰盛生命的充满。求主赐福垂听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来唱第二节，第二节，
为我受死，为我受死，在十字架，耶稣为我受死，因他受死，我的救赎。父亲，我已救主耶稣为我受死，为我复活，为我复活，又坟墓里主已
我们存着感恩敬畏的心，同领主的饼。饭后，主耶稣拿起杯来祝谢了，说：“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。” 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，为的是纪念我。亲爱天父，我们拿着这杯满心感谢，这是你爱子的宝血，不但洗净了一切的罪过，还给我们力量能征战得胜魔鬼的权势。愿一生的道路更被分别为圣，凡事荣神益人，垂听我们的祈祷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唱，我罪怎能得洁净？
我罪怎能得洗净？唯靠主耶稣的宝血。主宝血当颂扬。洗我罪孽，死亡被日火全是无双，唯靠主耶稣的宝血，我的心法真得出，唯靠主耶稣的宝血得救，是否靠得住？唯靠主耶稣的宝血，主宝血当颂扬，洗我罪免死亡，赐活却是无双，唯有主耶稣的宝血。我无功劳不罪过，唯靠主耶稣的宝血，一生言语都有错，唯靠主耶稣的宝血，主宝血当颂扬，洗我罪孽死亡，却是无双，唯有主耶稣的宝血。
存感恩敬畏的心，同领主的杯。我们唱最后一节，再唱一遍最后一节。
靠主宝血享平安，唯靠主耶稣的宝血，洗去困苦并重返，唯靠主耶稣的宝血。 的宝血，主宝血当受养，洗我罪，免死亡，赐福全世无双，唯靠主耶稣的宝血。
各位请起立。但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、天父的慈爱、圣灵的感动，常与众弟兄姊妹同在，直到永远。阿们。请坐。
我们来欢迎今天教会里面的新朋友，第一位是郭在阳。欢迎，请坐。第二位是张科君、张曙丹、贾德珍。第三队是李兆晨、徐淑云。不知道各位的左手边这边有没有新朋友？左手中间这边有没有？右手中间有耶。请问您大名怎么称呼？啊，伊玛，好，欢迎你呀。大家的右手中间，大家的右手这边有没有新朋友？我们请刚刚新到的朋友，待会儿都能够到这个钢琴的前侧，我们有专人的朋友会向您介绍教会。欢迎您，也请大家默祷以后大家都去上主日学。感谢主。